净土宗啊。他的方法简单直接，理论也不复杂，就是用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替代这个念佛人的万念思虑。用一句佛号来降服自己的纷乱的妄想，打掉自己的妄念。当念佛功夫得力的时候，大脑一根除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其他的妄想思虑一念不生。这个时候的状态呢，就叫事一心不乱。在事一心不乱的状态下，逐渐逐渐，这句佛号也放下了，也提不起来了，也不生了，这就达到了无念状态。在无念的状态下，体悟自己了了分明的清净心。这个时候就会发现，这个清净心是真正那个念佛的人。真正能念佛的就是这个清净心。保持住这种清净状态，就是理一心不乱。悟到清净心，就达到理一心不乱。这个清净心就是般若波罗蜜啊。这个时候念佛法门达到最高境界，达到实相念佛，达到行深般若波罗蜜。这是净土宗的修行次第和方法。简单说，用一句佛号剔除杂念，直至无念。在无念的状态下达到净念相继，保持清净。清净就是般若。净念相继就是般若波罗蜜。达到理一心不乱的修行人、念佛人，如果他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必定得上品位上升。所以净土宗修行到净念相继，就入大乘佛法，就是大乘佛法。我以念佛心入无生忍，达到无生忍就是大乘佛法。这是净土宗。禅宗的修行呢，他不靠念佛， 它是直接在清净的状态下体悟佛性，体悟觉性，他直接参念佛的是谁。参禅啊，禅是什么？禅是定啊，不是参定，而是应该什么呢？应该叫禅参。在禅定的状态下参悟自己的觉性，参悟般若本体，参悟自己的觉性，参悟自己的佛性，参悟佛性，这是参禅的目的。参到自己的这个觉性，就是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就入大乘，悟后起修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。直接参念佛的是谁？他不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他直接去找能念阿弥陀佛的那个本体。到底什么在念佛？参悟到了，就是明心见性。一旦见性，就入大乘。悟后起修，就行深般若波罗蜜。那么禅宗和净土宗使用的方法呢不同，净土宗达到行深般若波罗蜜，他用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做前方便。那么禅宗呢，它的前方便也有很多。修学禅宗的人，所谓他根气高，实际上他是业障轻，他烦恼少，天生的心理清净，妄想少，所以他一坐下来他能静下来。实际上他用南无阿弥陀佛这句佛号稍微一用功，立刻就能入无生忍，但是他不用，他不念佛，他直接体悟参悟念佛的那个心。谁在念佛？他直接体悟去找清净心。那么他的前方便呢，就是要万缘放下，一念不生，无念无相无愿空，然后去体悟那个能念佛的是谁，那个能，找到那个能，就是明心见性。在禅宗里有一幅著名的图叫石牛图，那个牛啊，放牛，那个牛表示什么呢？那个牛就是参禅的人要找的那个清净心。那个杂草呢，就代表自己的妄念，杂草生出来 牛就不现了。这就妄念一起，清净心也就隐了。看住这头牛，就是悟后起修了。禅宗有五个门派：维养宗、临济、曹洞、云门、法眼。不同的宗派呢，各自明心见性使用的前方便都有特点，各不相同，但是目的只有一个，都是为了求明心见性，求成佛之法。这里呢，我们特别提一下临济宗，临济的棒喝。那么这个棒喝怎么能开悟呢？这个棒啊，就是棒打。佛门里棒打就是用香板，这个香板打在身上，有的人一板下去开悟了。他悟了什么？这一板子下去，就像榔头砸在手上，那个疼，枝疼的那个枝，就是他的觉性，就是他的心性。这一板下去，一下子连惊带吓带疼，顿然悟到了那个了了分明的觉醒，他开悟了，从此开始悟后起修。呵斥呢，呵斥大吼一声，大吼一声让你在哪儿开悟？在耳根开悟。你对一个聋子大喝大吼没有用，正常的人突然一声一个机灵悟到什么了？悟到了他能听声音的闻性啊。突然被惊吓，这个时候人会突然一念不生，一片空白。就在这一片空白的时候，他体悟了那个了了分明的觉醒，所以他开悟了。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来教化，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来提醒、来引导、来诱导，归根结底就是让这个人开悟自性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再特别提一下虚云老和尚。虚云老和尚56岁，在高敏寺打禅期的时候开悟。他是怎么开悟的呢？他是在护期护禅期的那个僧人倒茶水的时候，开水呢不小心溅到他手上了，他本能的撒手，杯子啪掉在地上，打碎了，摔碎了。这啪的一声，杯子摔碎的这个声音让他顿解一根。解什么一根呢？茶杯堕地， 一声破碎，顿断一根，庆快平生啊，如从梦醒。他的一根是什么？一根就是什么是佛啊？什么是明心见性啊？佛在哪里啊？他的这个一根断了，一声破碎，在哪儿开悟？肯定是在耳根呢。杯子打碎的声音，让他顿然悟到了闻性，悟到了他能听声音的闻性。这个闻性在楞严经里就是如来密音啊，成佛的密音啊。怎么知道老和尚是从耳根开悟呢？他的偈子就说明了这一点。开悟之后，当下他做了一首偈：杯子扑落地，响声鸣沥沥，虚空粉碎也，狂心当下息。杯子落地，产生那明明了了的声音，啪这一声，他顿然悟到了闻性。闻性就是佛性啊。悟到闻性的人，立刻就能进入反闻文字性的状态。一旦进入反闻，狂心当下息，一个妄念都不起。那么虚空粉碎也什么意思呢？没开悟之前嘛，他修空打坐入空定，没开悟之前，空定是最高的禅定啊，这点要知道。这一悟到闻性，悟到了佛性，悟到了般若本体，那自然就舍小回大，舍空入性。所以虚空粉碎啊，不是说虚空爆炸了，刚刚明心见性，不会出现虚空爆炸。虚空粉碎也，就是从此由空入性，舍离了空三昧，入了般若波罗蜜。那么虚云老和尚烫了手，实际上他是两根都在起作用啊。烫的时候，被烫那一下，根立的人也能开悟。谁觉着疼啊？觉着疼的是谁呀？就是自己的觉醒。听到那啪的一声响声鸣沥沥，那一声脆响，能听到脆响的是谁呀？闻性。阎浮提众生耳根最利，在耳根开悟是最容易的事情，其次是在眼根，再其次是在身根。那么禅茶一味喝茶开悟，那是在舌根开悟。喝茶的时候不是让你品茶有多少味道，你要回过头来喝茶的时候，你要体察的不是茶的味道，而是能够体察茶味的那个能， 知道茶味的那个知是谁？知茶味的那个知是谁啊？所以禅茶一味啊，喝茶见佛啊。会的话很容易，不会的话落在茶味里头，落在沉静里头，什么时候才能开悟？喝茶的时候注意力专注在茶味上了，大脑一根妄想减少，身心得到修整，得到当下的清净。这只是妄想减少之后得到的身心感应。这就是为什么喝茶的时候会感到清净，是因为你的妄想少了，因为你的注意力是在茶味上。你想成佛，你想开悟，你要把你的注意力从茶味回归到知茶味的那个知上来，觉上来。是谁觉了了茶味？是谁体味了茶味？那个谁，那就是佛。禅宗五脉，明心见性的方法和方便各有特点，特别要讲几句这个拈花微笑这个公案。释迦牟尼佛给摩诃迦舍，给大迦舍传法，用什么传的呢？在这个景德传灯录里头有这么句话：我以清净法眼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微妙正法，将付于汝，汝当护持，并斥阿难复二传话，无令断绝。关于这句话呀，这个传灯录五灯会员几处的说法不一致。有的是这样说：我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付嘱摩诃迦舍。那么这儿就有同一个公案出来了不同的句子，怎么理解呢？这就说我有正法眼藏，这个正法眼藏是什么呢？就是清净法眼，就是我们的觉性。它的第二个名字是什么呢？是涅槃妙心，它是涅槃寂静微妙之心，就是我们的真性啊，就是我们朝思暮想参来悟去的佛性。它有什么特征呢？它是实相无相，它没有相。这个相不仅仅是指色相，它没有图像，没有声相，没有味道，没有气味，没有触觉，这叫无相。没有六尘之相， 那么微妙法门和微妙正法，这个正法这个词用得好，比这个法门要好，因为一说到法门就太大。正法是什么？正法就是正法眼当，就是实相无相，就是涅槃妙心，就是清净法眼。特别说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。不立文字什么意思？这个真如本性本身它没有文字，它也没有名字，这个觉性你只能体悟它，你没办法给它叫个名字，说是叫觉性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，就这么叫。事实上呢，我们是没办法用语言来描述它的。教外别传什么意思？就是不通过给你讲道理，直接表演给你看，拈花微笑。拈花的是谁？微笑的是谁？看懂了的都知道是佛性在拈花，佛性在微笑。看明白了的立刻开悟。关于这段文字，网络上也好，其他地方也好，有很多的解释。说句实话，没有明心见性的人很难解释这些文字，只能是越解释越玄，越解释越让人糊涂。那么正法眼藏、清净法眼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名词叫佛正法眼。这三个词儿都非常好。什么叫佛正法眼？什么叫清净法眼？什么叫正法眼藏？般若本体就是正法眼藏，般若本体就是清净法眼，般若本体就是佛正法眼。明心见性就是得佛正法眼，得清净法眼，得正法眼藏。词儿都用得很深奥，但是悟了之后那个东西，这个般若本体就是我们的觉性，就是我们的灵性。你悟到的时候，你觉着你会感受到它就那么简单，那么真实，那么难以让人置信。这是禅宗，禅宗里的一些名相开悟方法。禅宗明心见性就是大乘，就是般若波罗蜜。那么再说，我们再说一下天台宗。天台宗的核心就是止观二字。止观有摸和止观，大止观、小止观。天台宗的理论是很丰富的，喜欢 复杂的人可以去看。禅宗是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。那么止观，什么是止观？止息妄念，关照佛性，关照自己的觉性，观自己的真如本性。止息妄念，关照自性，这个自性就是自己的觉性，就是我们自己的清净心，这就是止观。方法也是很简单的，止息妄念怎么个止法呢？还是在大脑一根这个地方止息妄念。天台宗有三种止法，有三种观法。其实观的时候就可以止，这两个东西啊，有时候是即止即观，观的时候就止了，止的时候也在观。你不要把止和观当作两个阶段，两个东西。当你观到佛性的时候，当你明心见性的时候，止和观是同时的。当你行深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即是止也是观。怎么个止法呢？初学佛的人妄念纷飞啊，那么第一种止叫离两边分别止。离两边分别止就是让你放下善恶分别心，让你放下分别，不要执着善，也不要执着恶，不要分别善，不要分别恶，不要分别好，不要分别坏，一切不去分别。不分别，你只要修不分别，那就会止息大量的妄念。凡夫天天时时刻刻都在分别，哎，要想止息妄念，你要做到不分别，要学习不分别，这叫离两边分别止。这个止呢，还停留在止息妄念的阶段。随着功夫的加深，止的功夫加深，达到什么？方便随缘止。方便随缘止啊，就是随顺你的工作生活环境，随顺你当下的境界，就依你当下的这个境界来修行，至心一处，达到事一心不乱，这叫方便随缘止。随时随处你都可以入定，都可以止念。你比如说你坐在这个电脑桌前，你看着这个鼠标就盯住它，这是一个缘啊。 你至心这一处，你的妄念就会立刻减少，清净的人就能达到一念不生。方便随缘止，这种止息妄念的方法可以随处随时使用。修这种止法可以修成事意心不乱。从事意心不乱继续提升，就可以达到理意心不乱。那么理意心不乱的什么叫体真止？体真止，这个真就是佛性了。把自己安住在般若波罗蜜，安住在清净心上，把自己的专注力安住在觉性上，这个时候没有妄念，就叫体真止。这是三种止的方法。怎么样把自己的妄念止住呢？它有这么三个方便。天台宗呢给了三个止息妄念的方便法。那么如何观呢？它有三种观，三种观法。那就是中假空观，中观、假观、空观。这个听起来啊很深奥，很复杂，很麻烦，但是你要理解了就很简单。观什么？观一切有为法，念念生灭，皆属无常。一切有为法，皆是梦幻泡影，虚幻不实。这叫假观，是假的。三千大千世界通通是假的，三界是假的，整个宇宙凡所有相皆是假的。这是三法印的第一法印，假观与三法印，与佛说的三法印第一法印无常印完全相应一致。那么空观是什么呢？观一切有为法无自性，空无所有，根本不存在，这叫空观。所以空观是佛说的第二法印，叫一切有为法无自性，诸法无我。无我是空观，这跟佛的第二法印相应。空观跟佛的第二法印相应。那么中观呢？什么叫中观？观自己的觉性，观佛性，这就是中观。为什么给它起了个名叫中呢？因为这个觉性，这个佛性，非无非有。为什么说它无呢？ 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没办法探知它啊，眼睛看不见，耳朵听不着，这个佛性什么样子眼看不出来，它是什么声音呢？没有声音。它什么味道呢？没有味道。它什么感受呢？没有感受。你能不能想象它是什么样子？没办法想象。所以我们说它无。那么非无呢？非有非无，你不能说它没有啊。为什么？佛性、觉性、真如本性，它是宇宙唯一的真法，它是真实的存在，它就是涅槃寂静。所以中观与涅槃寂静相应，明心见性的人就会中观，同时就会中观。所以天台宗三指三观，离两边分别指，方便随缘指，这都是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止息妄念。提真指就是中观，同时也是中观。观到佛性了，入在佛性上，安住在般若波罗蜜，这个时候是既止，既是止也是观，同时的，那就观法生灭，观法无我，观佛性。所以天台宗的祖师们了不起，创立中假空三观的这个祖师了不起。中假空观，中观、假观、空观，与佛的三法印完全相应，完全一致，这是了不起的。那么这个体真指和中观，与禅宗的明心见性，与念佛净土宗的理一心不乱，都摄六根净念相继，完全是同一个东西。这是天台宗。那么我们再说一下密宗。说到密宗，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叫密。我们对密这个词儿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。什么叫密啊？如来密藏，如来秘密之藏是什么？深密。这个深密是什么？如来密因，这个密又是什么？这个密就是般若波罗蜜。般若本体真如自性，我们自己的灵性，我们每个人的灵性觉性是无上密，是如来秘密之藏。觉性是密啊，般若波罗蜜是密啊，所以密宗单从字面讲，它应该就是修大乘的宗派，修般若波罗蜜的宗派，这叫密宗。 如来密藏，这个密，般若本体之所以又称之为密，就是刚才说了，非有非无。说它有，你的六根探知不到；说它无，它是真实的存在啊，不能说它没有啊。举个例子，就像电磁波，我们不用说别的，就说打手机的这个电磁波，这个电磁波有啊还是没有啊？说它有，你眼看不见，耳听不着，手摸不着，闻不着，尝不着，想也想不着，也不知道它响，也想不出它是个什么东西。但是你拿手机往眼前一放一拨，哎，能讲话，活灵活现。所以你说电磁波存在吧，没有电磁波的存在，这手机是怎么打出去的？手机无线电设备怎么使用啊？所以这个电磁波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个秘法，它就叫秘。那么这个佛性真如自性对一切众生通通是秘，没人告诉你，你永远不知道这个秘到底是什么。没有诸佛出世，谁也不知道这个秘密啊，谁也不知道佛性这个秘密。它即使在你的眼前你也不认识，你看不出来。实际上它恒常在一切众生眼前，恒常伴随一切众生，而且一切众生每时每刻每一刹那都跟这个秘息息相关，没有分离。但是一切迷茫的众生不知道，不知道才叫秘啊。那么密宗，现实当中的密宗是什么呢？他用一种秘密的方便摄受信徒，因为众生啊，特别对一些比较隐秘的方法方便特别好奇，这种好奇心就成了你被摄受的一种力量。像秘密的灌顶，秘密的仪轨，哎，好奇的人就要，他一定想知道是什么，所以他就来了。来了之后教你念咒，教你念佛，教你磕大头拜佛，铲除你的业障。这是一种摄受的方便。密宗的修法无非也是用咒语，比方说六字大明咒、六字真言，嗡嘛呢呗咪吽，用这个可以念到一心不乱，最后连嗡嘛呢呗咪吽也放下，就回归自性。回归自性就叫大圆满、大圆觉，实际上也就是明心见性啊。所谓的活佛啊，就是明心见性的人啊。 明心见性的修行人。说到真相，一切众生皆是活佛，有迷有觉，觉了的是活佛，没觉的也是活佛，他只是呈现一个迷相。就像人，人醒着的时候叫人，他睡着了叫不叫人呢？他也叫人啊。没喝酒之前他是个正常的人，喝醉了以后那种醉态，他也是个人啊，不能说喝醉了以后他不是人了。酒前是人，酒后还是人，但是状态不一样。觉悟以后是佛，觉悟之前也是佛，状态不一样。没有觉悟的时候呈现迷态，迷佛。迷了干什么？迷了造贪嗔痴慢疑，造十恶业。觉了干什么？觉了之后勤修戒定慧啊，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。这是觉悟之后的佛。所以说呢，无论哪个宗派，大家追求的目标是一个，那就是大乘，那就是成佛。成佛是我们一切学佛人的终极目标，是一切宗门派别所追求的最终终极目标。方便不一样，使用的方法不同，但是终点站是一个。无论哪个宗派哪个法门，只要上升到大乘法，通通离不开佛性。所谓归元性无二，方便有多门，各宗各派只是方便，回归自性，这是各个宗派，是所有修行人的同一个目标。发现自己的清净心，体察自己的清净心，找到自己的觉性，这是所有修行人悟后起修之前的第一个终极目标。见性之后，各宗各派一律平等，佛性是一个嘛，你用止观法观到了佛性，我用参禅法参到了佛性，他用念佛法悟到了佛性，最终都是佛性啊。方便那是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十八界通通是方便，每一界里头还有很多方便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最终一个目的就是体悟自性，明心见性，见性之后就悟后起修，这是大乘法。所以我们对每一个宗派要看它的主流，要看它的 最终目标是什么？最终目标都是成佛的，没有问题。中间使用的方便，有正，有偏，自己学佛成佛的路上，是走直路呢，是走弯路呢？这都是由个人的福报、因缘、善根所决定的，怪不得别人。普贤行愿品里面有一句话，诸供养中法供养最，我们要修供养，什么供养最殊胜呢？法供养最殊胜。五乘佛法，人法、天法、阿罗汉法、辟支佛法、大乘菩萨法，我们用哪一乘佛法来供养沉沦的众生最殊胜呢？讲人天善法、讲小乘法、讲大乘法，都是法供养。本师释迦牟尼佛告诫我们，一个真正的佛弟子一定是永远称赞大乘，不毁小乘。无论在任何时候，我们都要称扬赞叹大乘佛法，称扬赞叹般若波罗蜜，称扬赞叹如来佛性。但是不能因为你赞叹大乘就否定小乘，否定小乘以下的法，这是不对的。我要否定，要什么呢？恒顺众生，恒顺众生的根性。佛在大般若经里做过一个比喻啊，这个比喻很形象。一切六道众生啊，都在欲望的大海里，这个苦海啊，是欲海啊，欲望大海，所有的众生都在欲望大海里头出头没。那么这个海平面就是个分水岭，沉到海底比喻是三恶道，大量的众生都在三恶道里啊，头从水面里浮出来，浮出来之后能待多久呢？我举例子了，水面上有淹死的死尸，有成捆的稻草，有漂流的木板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一艘大船。佛用这几个东西来比喻什么呢？十善业道是死尸，你要想不沉下去，你至少要抓住一个漂流的死尸，你还能不至于马上沉没。这个死尸就表示十善业道，所以修十善业道的人只能是暂时脱离三恶道苦，不免三恶道苦啊。等那死尸支撑不住你的时候，就随着一起下沉。 如果你运气好，能够抓住一捆稻草，那比抓住一个死尸要漂流的时间更长。这捆稻草叫什么呢？叫四禅八定，慈悲喜舍，这是天法，天法，天成法。稻草比喻天成法。那么有的人运气更好的，可以抓住一块木板，抓住这块漂流的木板，那比抓住稻草就更有把握了。这块木板被比作是小乘佛法，阿罗汉披着佛法。运气最好的人是能够登上这艘大船啊，欲望大海里的这艘大船啊，就是般若船啊，能够登上这艘船的人是最幸运的人。为什么？这艘船就是般若波罗蜜啊，你上了这艘船，你就能永脱苦海，达到彼岸。大乘佛法般若波罗蜜就是这艘船，小乘法二乘法就是那块木板，天法是稻草，是一捆稻草，十善业道就是漂流的死尸。那么我们要救欲望大海的众生，用什么来救最好啊？一定要用船来搭救，那就是一定要用大乘佛法来救度众生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出世，有生经文的出世，就是欲望大海里的大船开过来了，这艘船开到你跟前来了，你上不上这艘船？有的人不想上船，有的人喜欢木板，认为木板最安全，有的人不认识木板，抓住一捆稻草就很满足了。更有的人，那就是能够抓住一具死尸，暂时的漂流，能喘口气儿，也很知足啊。这四样东西都得不到的人，很快就沉到水底了。水下代表三恶道，地狱、畜生、恶鬼，三恶道。沉到水里，第一层叫鬼道，再往下沉是畜生道，沉到水底，沉到海底，那是地狱啊。诸供养中，法供养最。我们如果用大乘佛法来供养众生，我们的功德最胜最尊，是无上功德，无上至尊。咱们中国有13亿人口，如果有700万人能够学十善业道，世间要有700万善人，就能缓解世间的很多危难。这个说法有没有依据呢？有依据。善人多的时候， 世间这个环境、社会的和谐程度会大幅度提升。如果都是恶人，大家都在造十恶业，杀盗淫妄、酒、贪嗔痴慢疑，这些东西盛行，要想求得良好的生活环境、生存环境是非常困难的。如果大家都能一心向善，心善则环境善啊。如果能有700万善人，我们的环境就能改善。那么要7000万呢？要是全世界的这60-70亿人要都能学十善业道呢，那我们这个地球不就成了美好的人间了？但是佛在《大般若经》里给我们做了一个比喻，一座须弥山有四大洲。要知道十方有无量无边的世界，有无量无边的众生。佛打的比喻是这样的，佛说教十方世界一切有情通通都学十善业道，都学慈悲喜舍，这个功德很大，但是不如教一个人学小乘的须陀洹。教一个人入须陀洹比教十方一切有情学十善业道这个功德要大，大很多很多倍。有的善知识，希望世间能有几百万的善人、几千万的善人出现。如果这个世间只要出现一个修小乘须陀洹的人，他的功德力就超过教十方一切有情学十善业道。教十方一切有情都成小乘须陀洹，不如教一个人成斯陀含，成二果斯陀含。教十方一切有情都成斯陀含，不如教一个阿那汉，三果的阿那汉。教十方一切有情都成为阿那汉，不如教一个阿罗汉，教一个修四圣地苦集灭道入空法的阿罗汉。教十方一切有情都成阿罗汉，不如教一个人成辟支佛。把十方一切有情都教化成辟支佛，不如教化一个人修学大乘入菩萨道成无上菩提。换句话说，教十方一切有情都成辟支佛，不如教一个人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这个功德大。所以说一切真心想累积大功德的人，修集大功德的人，一个真心想修法供养的人，一定要用大乘佛法来供养众生。那么大乘佛法 它的核心是什么呢？就是佛性，就是觉性。那么修这个大乘佛法，它的核心方法是什么呢？核心的方法就是六度，六波罗蜜。大乘佛法的核心就是般若波罗蜜。我们自己受持般若波罗蜜，修行般若波罗蜜，流通般若波罗蜜，让一切有缘的众生听闻到般若波罗蜜，这就是最高最殊胜最无上的法供养。所以佛法有五乘，五乘佛法：人乘、天乘、小乘、大乘。小乘里有罗汉、毗湿佛两乘。我们用大乘佛法来修供养，修布施。一切有智慧的人，一切大福报的人，绝对会护持大乘佛法，称赞大乘，受持大乘，流通大乘，弘扬大乘，这是肯定的，这是一个人的福报和智慧所决定的。大智慧大福报的人一定是要护持大乘，流通大乘的。下面我就把这个六波罗蜜讲一下。所谓的六波罗蜜有两种翻译，玄奘大师翻译的六波罗蜜是布施波罗蜜、境界波罗蜜、安忍波罗蜜、精进波罗蜜、净律波罗蜜、般若波罗蜜。还有一种翻译就叫布施波罗蜜、持戒波罗蜜、忍辱波罗蜜、精进波罗蜜、禅定波罗蜜、智慧波罗蜜。这个问题啊，两种翻译我们最好以玄奘大师翻译的为准。为什么呢？一会儿我要讲。六波罗蜜以般若波罗蜜为前导为核心，以般若波罗蜜为前五波罗蜜的眼目，没有般若，没有般若波罗蜜，就没有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五波罗蜜。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。这个六度实际上是六种修行方式。首先大家要清楚什么叫般若波罗蜜。般若就是自性，就是我们的觉性，就是佛性，就是真如，这点要清楚。波罗蜜呢？波罗蜜多，波罗蜜多就是到彼岸。彼岸是什么？彼岸是般若。所以般若波罗蜜多是两个同义语放在一起的。般若 就是波罗蜜多。般若即是彼岸，彼岸就是般若，大家一定要清楚。般若和彼岸是同一个东西，同指佛性，所以般若波罗蜜智慧的彼岸，波罗蜜多是彼岸道，有彼岸一定有此岸。此岸在哪儿呢？三界是此岸，彼岸是什么呢？佛性是彼岸，清净心即是彼岸，所以彼岸此岸都在当下这一念，都在眼前，所以我们不能一说彼岸就想象在很远一个不着边际的地方，没法想象彼岸在哪里啊？明心见性就到了彼岸了，你已经踏上彼岸了，找到自己的清净心，找到般若本体，就到彼岸了，就登彼岸了。踏在彼岸上别动，就是悟后起修啊。所以此岸彼岸，你起心动念就在此岸，你一念不生就在彼岸。所以此岸彼岸大家要正确理解，不要把这个东西想象的非常的玄，玄不可测。此岸三界一切有为法是此岸，回归自性即是彼岸。那么布施波罗蜜多什么叫布施？布施就是放下，放下放到什么程度呢？放下身心世界，先把身外之物放下，那叫放下六尘，色声香味触法通通放下，放下妄念，全部放下之后回归自性。你只有在回归自性的状态下，你这个时候修的就是布施波罗蜜多，你就入布施波罗蜜多了。我们一般人没有明心见性的人修布施，修什么？修外财布施，内财布施，在有为上做文章，修福报。到了大乘这个布施的时候，那是要把身心内外通通放下，通通布施掉。放到什么程度呢？放到无所放，放到没东西可放。这个时候，体悟到自己的真如本性。 体悟到自己的觉性，这个觉性就是波罗蜜多，就是般若。回归到般若自性，这是最彻底的布施。这是从布施入手修明心见性，悟后起修，从放下入手。有的人根性是喜欢持戒，延迟戒律，戒法是生灭法，是有为法。你如何从有为，从生灭法回归不生不灭呢？从断恶修善回归到般若自性，回归大乘。你要修什么？要修境界，而不是修持戒。什么叫境界呢？这个境就是让戒清净下来。怎么个净法呢？干干净净，戒干净了，叫什么？没有持戒，也没有犯戒，这叫境界。静到这种程度，把一切戒律戒法统统放下，把一切有为有相的戒法戒律放下，让身心世界回归到完全清净。执着戒律的人把戒律放下，没有持戒也没有犯戒，身心世界通通放下，然后回归自性，照住自己的真如本性，守住自己的真如本性。从很执着持戒这一法，很执着戒律这一法放下，回归到自性本定，这就是修境界波罗蜜多。那么安忍波罗蜜多呢？这个安忍重点的就是逆境的安忍，人处在逆境当中，大难临头，灾难现前，业障现前，你能够放得下，不执着。放到什么程度呢？放到没有一法的存在，没有灾难的存在，没有逆境的存在，没有仇人，没有冤家，也没有朋友，没有佛，也没有魔。这个时候，身心清净，万缘放下，没有你可忍受的东西的存在。忍无所忍，哎，无所忍，没有什么东西让你忍，哎，你保持住这种状态， 然后体悟自己的清净自性，体悟自己的清净心，安住在清净心上，这叫安忍波罗蜜多。这个安忍里头啊，逆境，从逆境里回归自性，顺境也要回归自性啊。福报现前了，好事来了，这个时候也要把眼前的荣华富贵看破，空无所有，安住在当下的清净自性上。所以如果把安忍给改成忍辱，忍辱只能是忍逆境，没有忍顺境，而安忍呢，则是逆境也忍，顺境也要忍，回归自性。这是一种修习般若波罗蜜的方式和方法。精进波罗蜜多呢，这个精进就是持续不断的修行啊，叫精进。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恒守自性，不间断不夹杂，这就叫精进波罗蜜多。那么静虑呢，静虑跟禅定有什么区别呢？这个虑叫思虑，我们每个人妄念纷飞，坐在那儿不说话，也是思虑万千。静虑就是要把这个思虑、妄念通通放下，止住，一念不生，这叫禅定。在静虑的状态下，在一念不生的状态下，回归到清净心，回归到自己的净念，回归到自己的觉性，这就是静虑波罗蜜多。那般若波罗蜜多呢，那就不用说了，般若本身就是波罗蜜多。为了方便大家理解，每个人可以用自己的左手啊，五个指头，从这个大拇指开始，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，从大拇指到小拇指依次排下来。那么掌心就是般若，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五度，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，全部五个指头回归到掌心，就是五个有为相。从五种有为相，布施是一种有为相，是放下的有为相。那么境界呢，也是有为相，是放下持戒犯戒的有为相。那么安忍呢，是放下顺境逆境的有为相。精进呢，也要放下精进这样的一个相。那么静虑呢，就是放下一切妄念妄想这个有为相，然后回归到掌心般若。所以 没有明心见性的人，没有见到般若本体的人，他修不失境界安忍精进静虑，只能修有为法，只能修这五种有为相。所以佛在大般若经里勉强称这类菩萨叫相似菩萨，他们修的没有般若波罗蜜的这种六度叫相似六度，也就是说你没有实质性的波罗蜜，没有实质的波罗蜜多，就是你还没有体悟到真如本性，还没有明心见性。所以这类菩萨呢就叫相似菩萨，这就是六度的真实含义。五种有为相，不失境界安忍精进静虑，回归到般若无为的真如本性，也就是回归到本性空。这就是六度波罗蜜，境界比持戒的这个含义要深要广。安忍比忍辱的这个含义要广。般若翻译成智慧，这个智慧啊，一说到智慧，这个人聪明，聪明可不是佛讲的般若的意思。般若里头包含着一切非智慧非不智慧，这才是般若的原本含义。所以你把般若翻译成智慧，智慧这俩词，这两个字没办法完整的表达般若的真实含义。智慧的对面是愚痴，这个般若里头既有智慧也有愚痴，愚痴智慧同归般若。所以说般若这俩字它是译音，最好是不要翻译。如果我把般若比作一棵桃树的树根树干，健壮的那个桃子呢比作智慧，那么那个烂桃呢就比作愚痴。所以一棵树啊，一棵桃树，有好的桃子有烂的桃子，同是一个根生出来的。那么一个人能显示高智慧，显示愚钝愚痴，通通是般若本体的显现。所以把般若翻译成智慧，就把般若的本来含义给掩盖了许多，或者说智慧这个词没办法完整的表达般若的本来意，真实全部的含义。这是六波罗蜜多，六度波罗蜜多是一切菩萨 修行的主要核心方法。没有见性的菩萨，只能修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，修有为相似波罗蜜多。明心见性的菩萨，他就会修布施波罗蜜多、境界波罗蜜多、安忍波罗蜜多、精进波罗蜜多、静虑波罗蜜多。没有见性的菩萨，修布施波罗蜜多的时候，只有布施，没有波罗蜜多；修境界波罗蜜多的时候，只有境界，没有波罗蜜多；修安忍波罗蜜多的时候，他只有安忍，没有波罗蜜多；修精进静虑的时候，只有精进静虑，没有波罗蜜多。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，听大般若经就知道了。所以前面我说真菩萨假菩萨，真菩萨相似菩萨，就是以这个有没有体悟般若波罗蜜多。般若波罗蜜多是慧眼，是佛眼，你有没有开慧眼、开佛眼，也就是你有没有明心见性，这一点就非常重要了。见性了，那是真菩萨；没见性，还是处在相似菩萨。这是六度。众生沉沦，众生解脱。沉沦就是生死轮回啊，解脱就是涅槃寂静。那么一切众生生死轮回的根本是什么呢？就是大脑一根的妄想。记住，只要你有妄想，你的思虑、你的妄想是生死轮回的根本。那么解脱涅槃寂静的根本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清净心。一念不生的清净心，一念不生的觉性，明明了了的觉性，明明了了的般若波罗蜜多，是一切众生寂静涅槃的根本，成无上道的根本。这个呢，在《楞严经》里我讲得很清楚。修行大乘有两种决定义，这个两种决定义啊，有必要在这儿给大家讲一下。佛说：汝等决定发菩提心，与佛如来妙三摩体不生疲倦，应当先明发觉初心二决定义。如果你真的决定了，一定要走大乘之路，一定要成无上菩提，一定要走成佛之路，一定要发菩提心，同修一切诸佛如来的妙三摩提，不生疲倦。你首先要明白，明白什么呢？ 发掘初心。发掘，掘就是你开悟的这个时候，刚刚明心见性，刚刚体悟到的自己的觉性，那个觉性也叫心，是真心。这个心有两大重要特征，有两个重要的指标，你要清楚。第一呢，也叫第一义者，因地发心与果地觉为同为异，这是第一决定义。就说我们在因地明心见性，我们在当下，在现在，我们自己悟到的自己的那个觉性，就是我们现在自己的因地发心所发的这个菩提心，与果地觉是同还是异，是一样还是不一样。果地觉就是与如来果地上的那个觉，跟我们现在因地这个觉是相同呢还是不一样呢？告诉大家，你要想得到如来果地上的那个觉，你就必须在因地找到这个觉。因地这个觉跟果地那个觉一定是同一个觉，这个觉是不生不灭啊。如果你找到的是一个有生有灭的一个法，然后你想求不生不灭的那个如来觉性，这是错误的呀，这叫因地不真，果招于曲。这是第一决定义，因地明心见性，你见到的这个心性一定和如来果地上的那个觉心是同一个觉性，这是第一个最要紧的东西。第二个也叫第二义，汝等必欲发菩提心，与菩萨城生大勇猛，决定弃捐诸有为相。你想修大乘，你想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你就必须舍弃一切有为法。一切有为法就是一切有生有灭的法，必须舍弃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才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应无所住而悟其心。应无所住，你不能住任何一处，不能住色声香味触法。十八界你不能住在任何一个地方。无所住啊，那就住什么了？那就住本性空。住在本性空上就无所住，只要你无所住，这个时候的决心就会萌发，萌显就会显现，这就是大乘菩萨的修行方法，大乘菩萨的修行特征。一切法门，一切宗派，终极的目标都要回归自性，契入般若波罗蜜。希望 我们一切有缘人萌发受益，在欲望的大海里能够同登薄弱船，走向解脱的彼岸。